请看创世纪第六章，创世纪第六章，以赛亚书二十五章，题目是犯罪被灭，主内建造，预备救人。犯罪被灭，主内建造，预备救人。今天两边相对，中心的意思就是这边我们要预备方舟，所以第六章是预备方舟，第七章是进入方舟。如果挪亚没有遵照神的吩咐预备方舟，第七章洪水来到，那全家都冲没，一个都不剩，所以必须要预备。这个预备就是预备自己，这预备是我们生命上要造就，我们里面的方舟要建造好。所以这边给我们看到全地都犯罪，人终日思想的都是罪恶，遍地满了强暴，色情泛滥，行为败坏。所以神要灭世，但是神还有救恩，这就显明神是蛮有怜悯的神。人犯罪结果应该是被灭，但是神还借着挪亚预备方舟，传义道。彼得后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挪亚是传义道，他在传道，一边造方舟一边在传道。可惜可惜，很多人都不信，当时的时代只有一家八口得救，所以要预备。这边最要紧的是预备，预备备方舟，备到这边来。二十五章，以赛亚书二十五章，这边也给我们看到全地都在犯罪，论到神的公义和救赎，犯罪的结果变为荒唐。犯罪的结果呢是什么呢？结果就是神的审判要临到。可是在这里同时也给我们看到第六节以后看到神的救恩，看到神的救恩。神怎么预备救恩？那就是说基督再来，一面审判罪人，审判恶人，审判列国，一面他在他的山上，这就是代表锡安耶路撒冷，他要摆设丰富的宴席，这个丰富的宴席代表救恩的宴席。所以今天两边相对，就是说今天神看我们本身最要紧，我们要预备造方舟，要预备自己。怎么预备？对着这边就要上属灵的高山，你要享受丰宴救恩的宴席。一面是预备，一面是什么？一面是享恩宴。所以两边相对，备方舟与享恩宴，这样我们才能够救别人，救了自己才能够救别人，自己都不能得救，怎么去救别人？所以神的恩典是丰富的，让我们能够享受。这边也是神叫挪亚预备。所以今天给我们看到我们的神的心他是多么迫切，一面他的审判必不单言，同时也看到他的拯救也必不单言。所以我们也不要单言，我们要积极的预备自己。我想这个第六章，创世纪第六章和以赛亚这两边相对，就是我们要积极的预备自己。好，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两大段，十一节对六节。我们呢这边呢十节对那么五节，因为那么五节倒是一个段落，所以第一段十节对五节，十节对五节，正好是两节对一节。题目是进方舟必洪水必安稳，进方舟必洪水必安稳，就是神要挪亚预备方舟，目的是叫人进方舟躲避洪水，就进方舟的目的啊。这第一段告诉我们要躲避洪水，对着那边你才能够安稳，才能够安稳。好，现在我们看一下一节，先看到四节，一节到四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所以人越来越多，罪也越来越多。所以这个创世纪第六章一开头就告诉我们，人类犯罪已经堕落到极点。人在世上多起来这是好的，因为神叫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应该多起来。但不能够人越多越放纵，越多越任意任性。女儿又生了女儿，所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关于神的儿子们究竟是指着谁，这个历史上有很多争议，有的说是指着天使，有的说是指着赛特的子孙，我们也不加评论。这里神的儿子们总而言之是虔诚的后代，却是和一些个女子放纵。人的女子就是不虔敬的不虔诚的女子们在那里任意挑选为妻。什么叫做看 看见美貌就随意挑选，就是以什么为标准？婚姻再没有道德的标准，而是什么标准？色情的标准，外面的美貌就是标准。所以人已经堕落，现在世上不是这样，整个的时代就是色情泛滥。人以什么标准？今天看你漂亮，过几年你不漂亮就不要你了。色情泛滥，随意挑选，随意就是任性的意思，挑选了就娶来为妻。什么神的旨意，什么道德的标准，完全没有，就是到了这个地步。所以第三节说，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那就是说神的惩罚要来到，神的灵都不永远住在里面了。结果呢，神说底下接着说，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这就是当时神还宽容人，又宽容了120年，又宽容了。这120年就是下面神预备挪亚，也预备方舟。你想这个方舟相当大，在古代来说没有先进的先进的一个条件，当然要造好多好多日子，所以120年这样长的时间，神宽容，神忍耐这个时期。第四节更进一步看到人类犯罪堕落到什么程度，也就是婚姻的堕落给人带来许多许多的罪恶。婚姻的堕落会带来许多的罪恶，结果子孙呢，子孙也是不好啊，也是这个道德败坏。所以第四节说，那时候有伟人，伟人也可以翻译成为堕落者，堕落者，他们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就说这些个英武有名的人哪里来的？就是不虔诚的后代所产生的。是吧？神的儿子们应该是虔诚的人，神的儿子们是吧？所以说是赛特的子孙很有可能，但是不一定赛特子孙个个都是虔诚的。是你既然是虔诚的后代，是蒙拣选的子孙，却和人的女子们随便放纵犯罪，结果生出来倒是个英武的人。但是这些英武有名的人就是像宁禄一样，第十章就出了一个宁禄。宁禄是谁？宁禄就是全地叛逆者的一个代表，以后借着他造巴别塔，造巴比伦，建立国家，反对神。所以他在耶和华面前是英勇的这个猎户，就表示他是抵挡神的，反对神的。所以人犯罪追求的是权势，追求的是武力，追求的是名利地位。所以是上古是英武的人，是有名的人。你看人都喜欢做英雄武侠啊，要做有名的人，有地位的人。什么子孙？犯罪的子孙，情欲的后代，就是如此。一切都是不敬虔，人堕落到这个地步，这就是前四节。所以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洪水来到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人任意犯罪，放纵情欲，色情泛滥到这个地步，而且是抵挡神。应物有名就抵挡神。这边第四这边我们看四节，对的，这边看两节。以赛亚书第25章1节2节，这里开头是先知在这里称颂神，尊崇神。所以第一节我们看耶和华呀，你是我的神。你看两边相对，这边以耶和华为神，那边不以耶和华为神的时候，人就任意放纵。所以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人任意放纵，为什么婚姻已经堕落到这个地步，没有神，没有道德，没有什么神的旨意，没有标准，只是色情，只是美貌。为什么？因为不以耶和华为神。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是敬虔的神。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以耶和华为神，那边是任意犯罪敌神。一个人任意犯罪就是抵挡神，他不要神，他没有神。所以亚当的后代啊是如此的犯罪。下面以赛亚说，我要尊崇你，我要称赞你的名。这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以赛亚这位先知，他说我要尊崇你。所以两边相对，唯尊崇神，那边是随意放纵，随意挑选为妻嘛，随意放纵，这边是尊崇神。当一个人这个心目中大事小事都不尊崇神，那就是随意犯罪，随意放纵，我想怎样怎样，我行我素，没有神，这 是非常危险的。下面不但是尊崇神，而且我要称赞你的名，称赞主名。一个人你尊崇神，你就会称赞他，因为你爱戴他，你尊敬他，你心目中有这一位神，所以你就会赞美他，称颂他的名，这是很自然的。如果我们心里没有神，所以人家赞美你还讨厌呢，这么多赞美，一天老赞美，好烦呐。像我小的时候就这样，他们唱歌，他们祷告，他们讲到我都嫌长啊长啊，好烦呐。就是这样，称赞主名，对着那面什么，那面是看重美貌，夸他就夸，哎，这个女孩子很漂亮，那个女孩子很帅，这个男孩子很有神气，很大方，很有风度等等，就是称赞这些。说我们的口中称赞什么到底？那边是看重美貌，这边是称赞主名，因为你以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这是告诉我们为什么以赛亚这位先知这样的称颂神、尊崇神，因为他知道，他亲眼看到，他也经历到神是行过奇妙的事。以什么忠信诚实？就是说，我们的神是又忠信又诚实，就是说他是实实在在的，他又是信实的，又是诚实的，又是诚实。忠信其实就是信实的意思，又是诚实又是信实。就是说他从来没有虚谎，他从来没有说了不算，他是建立为忠信诚实者，所以他行过奇妙的事，而且成就你古时所定的。从古以来他在以色列身上，他的计划，他的旨意，他都实行，是吧？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忠信诚实，这四个字形容我们的神忠信诚实，所以值得我们尊崇，我们称赞，我们要爱戴他。对着那边什么多行邪恶，世上的人就是这样，多行邪恶，也可以说属乎血气。什么叫属乎血气？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思一念，都是属血气里面。血气就是肉体情欲当中，人就属乎血气。所以保罗说属血气的人，就是指着不信主的人，没有神的人，就属血气的人。属肉体的人是指着信的主，但是非常幼稚，还嫉妒纷争，是属肉体的人，属乎血气，惰性邪恶。这边我们的神是忠信诚实，行奇妙事。这边那边是惰性邪恶，属乎血气，属乎血气。再看第二节，对着那边三四两节，你使城变为乱堆，使坚固城变为荒场，使外邦人的宫殿的城不再为城，永远不再建造。古代一个城就是一个国家，他建个巴比伦，这个巴比伦就是一个巴比伦国家，建了尼尼微就是亚述的一个国家了，是。所以城也代表国，代表国。你世界上人建了多少大城，代表他国家的繁荣，这个强盛的一个象征。但是这些个城，你心中没有神，你这些个城你不敬拜神，你里面没有主的话，结果呢，变为乱堆，变为荒场，连宫殿的城也不再为城，而且永远不再建造，就是永远的荒废。那这一节我们两边相对看一下，这边是什么？这边是变为乱堆，那边属乎血气。神说了两遍，一个他们属血气，一个神说他们既然属乎血气，神的灵就不住在他们里面了。就是说你一个人整个满心满脑你就是世界，就是肉体情欲，那神的灵怎么住在心中啊？神的灵没有办法住在心中啊，因为在旧约里我们这圣灵是随时是有限的，住在某些人的心中，不像新约。新约耶稣升天以后，圣灵永远住在人类心里面，住在教会的里面，住在我们信主的心中。你属乎血气，属肉体，上帝说我的灵就不住在你里面了。那对着这边变为乱堆，变为乱堆。另外一方面，看到那边英武有名，好，英武有名啊，追求世界上英雄，是不是？这个。多么的这个追求名利，追求地位，但是对在这边变为荒场，两个变，变为乱堆，变为荒场。好有名的城啊，好欢乐的城啊，好享受的城啊，好高大的城啊，但是有一天都变成荒场，就好像古代的巴比伦一样，转眼就变废荒废了，是吧？这就是人犯罪的一个结果，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二节和那边的三四两节相对，这边是什么呢？这边 这边是永远受罚，那边暂时宽容，所以说我还给他120年，那还可以活120年，这意思是洪水就要来到了，神的刑罚来到之前，神还宽容了120年。对着这边什么？那边暂时宽容，这边永远受罚。为什么？因为什么？那就你一直不悔改，你一直不敢谦卑，你一直就是在那里放纵作恶，结果你的宫殿的城不再建造，永远受罚，永远不再建造，就永远受罚。这就是第二节，一节二节。好，我们再翻过来再接着看第六章，我们接着从第五节到第十节，到五节到十节，这才是第一段完。我们看五节开始，我们接着看人类的罪恶到底在挪亚的时代为什么洪水来到，洪水来到到底有多少罪。刚才我们看了第一，色情泛滥，是吧？第二是什么呢？第二就是鹦鹉敌神。第三是什么？我们接着看，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终日思恶。这个终日思恶就日日夜夜所心所想所思所想就是坏，我怎么自私，我怎么贪婪，我怎么害人，我怎么损人，我怎么利己，我怎么升官，我怎么发财，我怎么把人踩在脚底下，你看看就是怎么害人，怎么利己，终日所思都是这个。所以底下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后悔这个原意也是忧伤的意思，是太难过了。神创造人在地上本是让人能够啊敬畏他，传扬他，荣耀他，神让人享受万有，管理万有，治理万有，但是人竟让神伤心，神心中忧伤。第七点，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走兽、昆虫和空中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所以犯罪的结果就是受罚，所以神要除灭。底下神是不是全部全除灭呢？没有，神还预备救恩，所以就是神在公义中还有他的慈爱，有他的怜悯。所以第八节我们看，唯有挪亚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眼前蒙恩。这句话什么意思？众人都在犯罪，唯有挪亚分别为圣，所以神眼前蒙恩。他不像这些人终日思想就是恶，他敬畏天上有一位真神，他所行所想他敬畏神，照着神的命令去做，神说不可的他一定不可，这就叫做神眼前蒙恩。他能够和当时时代的人能够分别出来，能够分别出来。所以说我们看到挪亚在神眼前蒙恩。第九节，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第一，挪亚在神眼前蒙恩，这就不是偶然的，说明他一生都是敬畏神。第二点是什么？他是个义人，就是说他承认自己没有义，他信靠神，他靠羔羊的血，他靠救赎，他得到神的义，他被神称为义。这个义人的意思是因信称义的意思，因信称义是个义人，而且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什么是完全人？就是敬畏神，遵守神的命令，这就是完全人，是在当时的时代。所以我们读经看每一个人，神的仆人，每一个人物，你不能离开当时的时代，那个罪恶的泛滥的时代。所以什么是洪水？挪亚时代的洪水实际就是代表罪恶，洪水泛滥，但是挪亚是个义人，而且当时是个完全人，他竭力追求，他敬畏神，他远离恶，他遵守神的命令。底下还有一点是什么？第四点，挪亚与神同行。挪亚与神同行，就是说神怎样他怎样，他紧跟神，紧紧的跟随主。主说动就动，主说息就息，主说怎样我怎样，这叫与主同行，没有落一步，没有跑在前面，也没有落几步。我们常常要么跑到前面，主都没说呢，我们自己拼命的下去走，下干，乱干乱跑。有的时候主说了我们也不做，那你也没有跟上。与主同行就完全与主同心同行，坚遵神旨，坚定的遵行神的吩咐。与主同行也是彻底的分别为圣，不同流合污。他是这样一个。第十点，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含、雅弗，这神赐福他生了三个儿子，以后三个儿子全部都进方舟，闪、含、雅弗，这是神赐福。我们就到十节为止，对着这边请看。这边呢应该到第六节，到第六节，那我们就从三节开始看，从第三节 三节，不是，从三节到五节啊，三节呢是对那边的五节六节，所以刚强的民必荣耀你，强暴之国的城必敬畏你。那这节怎么又转过了？忽然间又说这个刚强的民和强暴之国的城都敬畏你呢？那就是经过神的管教，有些人有所转变。当他能够荣耀神，能够敬畏神的时候，那这样的人就蒙恩了。虽然是遭祸的城，虽然是得罪神，虽然是被神已经受到惩罚了，但是你肯转过来，那你就蒙恩，你就蒙恩。所以神多么公义，谁也是多么怜悯。刚强的民必荣耀你，强暴之国的城必敬畏你。也可以这么说，他们看见了神对一些个强暴的人，看着神对一些个不敬畏神不悔改人的惩罚，所以他们自己就悔改在神的面前，所以才会荣耀神敬畏神。一个荣耀神敬畏神的民或者国或者个人来讲，一定是谦卑受教悔改，不然的话你不会荣耀神，你也不会敬畏神，敬畏自己还来不及呢，荣耀自己，但是能够转过来荣耀神敬畏神，两边相对，受教回转敬神荣神，这是这边的意思。人只有受教回转，所以呢敬神荣神，对着那边去，罪大恶极，终日思恶，没有回转，一天就是人的罪就大起来了，所以神就在查看。所以洪水灭世，这不是偶然的事情，乃是神在查看。所以耶和华见人在地上之罪，神亲自查看这罪什么很大，而且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罪。所以一面是罪大恶极，终日思恶，那你结果一定是遭到洪水；一面是受教回转，就能够敬畏神荣耀神。也可以说，为什么人终日所思想都是恶呢？对到这边呢，因为不敬畏神，也因为不荣耀神，心里只想着荣耀自己，只想人人都尊敬我才好，这是这样的一个结果。这就是第三节。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啊，也给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神实在是在宽容忍耐，等候神，等候人悔改。为什么刚强的民和强暴之城能够敬畏神荣耀神呢？说明神等待，神等待，对着那面神后悔，神后悔，后悔的意思就是说神造人，神的心意得不到这一个什么呀，这个人的理解和神体会，所以神后悔。神本愿意人好好的来敬畏他荣耀他，可惜人们在犯罪得罪神，所以神后悔，神忧伤，对他这边神忍耐，神等待，所以让人敬畏他荣耀他。再看第四节，四节对那边七节八节，因你当强暴人催逼人的时候，如同暴风直吹墙壁，你就做什么贫穷人的保障，做困乏人急难中的保障，做躲避暴风之处，做避炎热的阴凉。那这一节就告诉我们，神为人的保障，神为人的保障。什么人？这些人你看看，穷乏人是不是急难中的人，穷这个什么呀，贫穷人，困乏人。所以我们要宁可成为这样的人，在人间在地上，我们是穷乏人，是困乏人，是软弱的人，是贫穷的人，是急难中的人。那你只要来到主的面前，他就做我们的保障。暴风之吹的说，他做你的保障，他做我们的急难中的保障，而且做一个躲避炎热的阴凉。炎热都是代表苦难啊，烈日当空啊，暴晒谁受得了，但他就是我们的阴凉，使你能够喘气，使你能够得到休息。两边相对，这边神为保障，对着那边就是挪亚分别为圣。你只有分别为圣，你才会经历神为保障。两边相对，一边这边可以说是难中蒙恩，因为他在极难中做人的保障，难中蒙恩，对着那边挪亚神前蒙恩，众人皆罪，唯有挪亚没有什么呀，没有沉醉，他倒清醒，是不是？所以难中蒙恩，那边就是神前蒙恩，这边靠神蒙救，那边是犯罪被灭，犯罪的结果神就要灭，要毁灭整个的地球都要毁灭了，犯罪被灭，这边靠神蒙救，那就勉励我们，我们要依靠神，我们要像困乏人贫穷人或者投靠在他里面， 让他做我们的保障，做我们的阴凉。第五节，你要压制外邦人的喧哗，好像干燥地的热气下落，禁止强暴人的凯歌，好像热气被云影消化。这里有两种人，一种是什么？外邦人，一种强暴人，这都当代表抵挡神的人。这些个外邦人一天就是在那里争闹，在那里谋算虚妄的事，在那里抵挡万军之耶和华。所以神说什么？这里以赛亚说，你要压制这些人的喧嚷，神要禁止他们，要压制他们，而且呢，下面禁止他们的凯歌，他们在唱凯歌，表示他们自己得胜，他们在夸耀啊，我们就是我们的神，像巴比伦一样，以什么为神呢？他们以什么为神？巴比伦是吧？以他们的这个武力为他们的神，他们自己的强盛为神，所以我们不要这样啊！所以这里他们就遭到神的压制，神的禁止，而且他这个喧哗，就是说那种敌神的权势、邪恶的权势，好像干燥地的热气在上升，结果神使它下落，下落就是神给它压下来，也好像热气啊，这个热气是代表罪恶的权势，你看。这个像这纽奥良的天气，一股热气来的话，简直是让人受不了，是不是？据说今年的纽约都很多老人死在街头，那个温度高起来是不得了的。但是怎么神能够叫他这个热气被云影怎么消化？是不是？忽然间了一朵云彩来了，结果你这个热气就没有了，这不是神做的吗？所以这节里面两边相对，我们要做什么人？那边诺亚做完全人。这边是做强暴人，那你不会有好结果。这边是什么？这边是与神为敌被压制，那边是与神同行蒙拣选。我们要像诺亚在这样的一个邪恶的时代，在当时真是一个邪恶的时代，那么罪恶滔天的时代，诺亚一家都分别出来，没有跟着这些人色情泛滥，这么终日思想都是恶，一天的强暴没有，是不是？所以那就是说与神同行蒙拣选，对着这边呢与神为敌，结果呢被压制，谁要把他压制下来。所以这就看出神的恩典啊，为什么人为困苦人预备呢？挪亚谦卑敬畏神，所以他就蒙恩。所以我们要在谁神在哪里蒙恩？在神眼前蒙恩，你不要尽在人眼前蒙恩。许多人在人前很蒙恩，在神前你不一定蒙恩。这就是第一段。现在我们接着请看第二段。第二段是从十一节一直到末了，到二十二节，那边呢就是六节到二十一节，题目是关入方舟，隐藏内室。哎呦，我这个题目不对了，我这个是等一下以后再给大家补充啊，我这个是抄错了，这个题目是成了第七章的题目了，不要紧了。我们主要是在这一段，第二段里重点我们看到什么？那边是享丰宴，两边相对应该这么说，预备方舟，那边享受恩宴。对不起啊，我重复一下，第二段的题目是预备方舟，享受恩宴。恩宴，等一下，第一段的题目我也改一下，第一段的题目是罪恶泛滥，神前蒙恩，神做保障。我刚才题目都串了行了，是第七章的，现在我再重复一下，第一章的题目是罪恶泛滥，神前蒙恩，神做保障，这是第一段。现在我们看第二段，第二段的题目最要紧的就是预备两个字，预备方舟，那么是享受恩宴。好，我们现在看一下，从十一节开始，世界在神面前败坏，这就是挪亚时代第四个罪，就是败坏。这个败坏带着什么呀？道德败坏，人心败坏。所以耶利米书第十七章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测透呢？是吧？败坏。底下最后一个什么？满了强暴。满了强暴就是杀人流血啊，就是随便杀人害人，满了强暴。所以这么做的罪，这就是挪亚的时代。所以神观看世界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道德败坏啊，人各方面都败坏。所以接下来第十三节，神就对挪亚说，那所以到十二节为止就告诉我们，当时世界是这样的败坏， 具体怎么个败坏，色情泛滥，故意敌神，又是终日私恶，又是这个道德败坏，又是满了强暴，一共主要的是这么四点。那怎么办呢？底下十三点，大家看，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尽头就是他的结局已经来到。是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告诉我们，万物的结局尽了，尽了，那尽头来到。为什么神造人这刚多少代啊，这么快就尽头来到？因为罪恶滔天，因罪恶灭顶，罪恶满盈了，所以尽头来到底下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那结果就是神要毁灭地，这是神的公义。你要用戈培木造一只方舟，这戈培木现在也都没有了，不知道叫什么。总而言之，最好的木头嘛，来制造一个方舟。方舟就是代表救恩，方舟这字跟约柜是同一个字， Ark 就是约柜的意思。约柜我们这次是代表神，基督就是方舟，就是我们的避难所，就是我们避难所。所以我们来到约柜面前来求问他，来到约柜面前来感恩，来侍奉神。所以这就是为造一个方舟，一间间的造，我们的灵界要一间间的造。你不可能一下子一口你就吃个胖子你就能够建造好，一间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这个松香在原文跟那个赎罪是一个字，其实也就是抹上松香的目的什么呀，就免得外面的洪水能够浸透在里面，就是涂抹的非常严，那就是你要靠救赎，所以松香就是赎罪的意思。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300肘，据说是150米，宽50肘是25米，高30肘是15米。你可以想象这个是一个高楼啊，好像一个大厦一样这么大。方舟的造法底下16节，方舟上面有透光之处，四围都是洪水，只有上面就是让人仰望神，天上有出路，所以方舟上面有透光之处，神的光能够透入在里面。高1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你不在旁边，人这个所有的动物和人怎么进去？有一个门，只有一个门。方舟又分上中下3层，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主的救恩是全备的，把我们从下层带到中层，又带到上层，表示我们的灵性要一步步的升高，我们要进一步再进一步，有了信心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还要加上知识，加上前进，加上忍耐，加上这个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要一步步的加上去。也代表我们的生命经过3步，就是因信称义，然后因信成圣，因信得圣，得荣啊，得荣的意思。那3层，看那，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因为洪水一来到，可不都冲没了吗？无一不死。我却要和你立约，你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那这就是神跟挪亚立约。挪亚的约什么？就是说，神保护他全家都平安，挪亚自己敬畏神，带领全家敬畏神，所以全家都进入方舟。这就是这个约，这个约的本身就是你进入主的里面，你就平安，你就免灾。底下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2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这里非常清楚，为了什么呀？延续后代，所有的动物、牲畜、昆虫、野兽、飞鸟，一切的一切包括在内，都是一公一母，一公一母，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所以借着挪亚，一切都是借着挪亚而蒙恩，挪亚一个人蒙恩，所有的万物都蒙恩，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2个要到你那里保全生命。所以有的人就怀疑，最近还有一个人怀疑呢，他什么都信圣经，他就不，我没有办法相信挪亚进方舟怎么进的，这么多动物他数得过来啊，他是生物学家，他是什么家呀？而且哪个听他的，哪个野兽哪个飞鸟早就跑了，一叫都跑掉了，哪个跟他？可是你别忘记这句话是神怎么样，神让这些个要到你那里，到挪亚那里集合聚集，然后挪亚带着他们好保全生命，一块进方舟，神让他们集合，叫他总司令一来了，全体集合，各个队伍都要集合，是万物都听神的命啊，这并不是说听挪亚的命。你要拿各样食物 积蓄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所有野兽动物所有食物你都要预备，你看看要预备多么充分。所以这章最要紧，预备方舟，预备食物。预备方舟代表生命的建造，预备食物你就代表你在灾难当中你能够有食物吃，你能延续生命，你自己和你全家和的动物啊。到二十二节，大家一起念最后一节。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这就是在神眼前蒙恩，这个人就是啊，遵神的命，就是与神同行的人。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就神怎样说就怎样行。我看这个我们一辈子要学习，我们常常神这么说我那么行，老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观点，自己的选择，自己的看法，老就是不能够跟神合拍，不能跟神一个调合拍。那你怎么能够做挪亚呢？所以为什么神拣选挪亚，就是我看就是拣选他这个听命。这一个工人，神要什么？神要求你，你是恩赐大，你是本事大，能力大，你的手腕很好，很强，都不是听命。听命是最要紧，不然的话，等于神没办法指挥，神没办法借着挪亚来做成一切的工作，神的旨意根本不能通行。所以我们听命多么要紧，听谁的命啊？至高神的命令，神叫他怎样做怎么。谁说造方舟，他们也说风调雨顺，这不是人家该说我是疯子了，说我是个大傻瓜了吗？你说好好，你造个那么大的船做什么？这不是浪费吗？有人一定会讲，你这劳民伤财。那我们头脑一想想也会这么想，我们常常会随便批评人，你们在搞什么呢？你们这是讲着开玩笑呢，小孩做大事。但是神的旨意，挪亚就造方舟，他不怕人讥诮。这里我想啊，这一节圣经我们要思想什么意思。我们在遵循神旨，尤其最近我们遭遇这些事，我就更深部体会，你要付出一切的代价来遵循神的旨意，那才叫遵命啊。我遵命待会儿呢，人家反对我马上又缩回去了，那叫遵命啊。你要付出一切代价，只要是神的旨意我就要遵守，我要遵守，我坚决的遵守，我不管谁反对，哪怕妻子反对，丈夫反对，哪怕你父母反对，谁反对不要紧，最要紧是不是神的命令，是神命令他就照着去做。好，对到这边我们看，请翻过来，这边从第六节开始一直到末了啊，我们就不分段了。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备宴席，这个宴席代表神那个丰富的救恩的宴席，在他这里面我们要恩上加恩。因为律法是从摩西来的，恩典和真理是从谁啊？从基督耶稣来的。你要享受这一切。这个山就是锡安山，就代表国度的丰盛。从预言来讲，这个是指着国度，国度的丰盛。因为前面不是吗？神要消灭，神要压制这些列邦的这种骄傲，这种狂妄，他的热气，他的凯歌，他的喧嚷，神都要压制。因为接下来就基督作王，所以摆丰宴，也代表救恩的宴席，婚姻的宴席，羔羊的婚宴。但是从灵意来讲，主天天都在给你我摆宴席啊，就是他借着基督耶稣为我们被宰杀所预备的这个丰富的这个救恩的宴席，这个宴席也是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所设的那个比喻啊，样样都齐备了，这个宴席牛也宰好了，只等请人来吃，谁肯来享受啊。所以我们看这一点，神要用肥甘设摆筵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陈酒就是最美的酒，酒是越陈越好，它最香啊，最美最甜美，满髓的肥甘让你心里都得到满足，这样的丰富陈清的陈酒设摆筵席，两边相对，这边就是预备救恩，那边是世界败坏，那边就是第十一点，世界都败坏了，这边怎么？神在耶和华在他的山上，神为万民在预备宴席，是吧？预备宴席，那么世界败坏。这边上山，既然神预备了宴席，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怎么办？上山，特别讲到上山，为什么上山呢？就是说你要追求，爬山不容易的。啊，我们常常很怕爬路爬山，爬了一半，像我就是这样，几次我都爬不到高山顶，啊，就是。见什么见难就退，是吧？就没有这个毅力和决心，所以我们要上山享受丰宴， 对着这面地上满了墙报，地上你都没放三角了，整个满了墙报，所以我们要上山离开地面，不要跟这些人同流合污。地上满了墙报，对着这面就是上山享受丰宴。第七点，他又必在这山上，下面就是你上山怎么蒙恩。这里有四个允许，我想非常宝贵。四个允许就是上山的人，你享受丰宴以后你会得到四个允许，但是你不吃你不享受你得不到四个允许。什么允许？第一就是除掉什么呀，除掉遮羞的帕子，蒙脸的帕子，主要给你除掉。你不上山你还是蒙脸的帕子。什么叫遮羞的帕子？就是说永远见不到神，永远跟神有一个隔阂，有一个蒙脸的帕子，也叫遮羞的帕子。他说，所以他说在这山上要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每个人脸上都有一个帕子，犹太人是个律法的帕子，所以见不到神。我们呢，外邦人也是追求智慧，又是追求世界，又追求物质享受，你也见不到神。蒙脸的帕子他给你揭开，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讲，我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揭开了。我们的心要归向神，两边相对，上山除掉帕子，那面都败坏了行为。所以要快上山呐、啊！那面说洪水来到之前，为什么？因为人都败坏了行为，所以这边你要上山除掉帕子。什么是帕子？败坏的行为也是帕子，所以两边相对啊。这边是帕子，那边就是败坏的行为，跟世界没有两样。人看你像基督徒吗？好像是个基督徒，礼拜天做礼拜，实际呢所行所为一切表现根本就不像个基督徒。这是第八，再看第八节。再看第八节，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这是第二个允许。第八节有两个允许啊，可以说有三个允许。第一句吞灭死亡的权势，你只有上山吃丰宴的人，天天享受救恩的丰宴，我们生命改变，死亡的权势都脱离了。什么是死亡的权势？死亡的权势是什么？就是保罗在灵前十五章啊五十一节以后所提的，死啊你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就罪恶的毒钩，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脱离死亡的权势。底下呢，不但脱离死亡的权势，而且下面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一共几条啊？四个允许，你看多宝贵，四个允许，两边相对。这边是吞灭死亡，擦去眼泪，他又吞灭我们吞灭我们里面那个罪恶的死亡的权势啊，让你真正有复活的生命。什么叫吞灭死亡？也就是我们上山以后，我们生命改变，你这个人活了，生命改变，你死里复活了，有复活的生命。吞灭死亡，擦去眼泪，对着那边什么？按神样式建造方舟，你必须按神的样式，不然的话眼泪不能擦干，不然的话这个死亡的权势还在。按神的样式来建造方舟，那就是说我们生命的建造一定要按着圣经。神的样式是什么？就是神的话，神的话，神怎么说？他圣洁的标准，他那个公义的标准，他那个祭邪的标准，而不是我们的标准。我们的标准呢、啊，那真是大大降低，什么都不算罪，这什么关系？那也没有关系，是不是？我们按神的标准来建造，那你才那个神才那个使我们吞灭死亡，擦去眼泪。我们知道上山这四条都是神使我们能够经历的，并不是我们自己能的。第一，给你帕子能够除掉；第二，吞灭死亡；第三，擦去眼泪；第四，就是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这个从以色列来讲，以色列一直是受羞辱，为什么呀？亡国被掳，多蒙羞啊！以色列这个民族一直受羞辱，但有一件，神说我把你羞辱都除掉。就好比今天基督的使徒和我们今天跟随主的人，我们在世界上就是蒙羞，因为十字架本身就是屈辱，屈辱，被误会，被藐视，是吧？但是有一天呢，主十字架可以换什么？公义的冠冕，你到主面前羞辱都除掉了。感谢神，所以两边上的这边除掉羞辱，那面靠神救赎，那面就是抹上松香。松香原文就是救赎的意思， 跟那个立位记那个字是完全相同的意思，就是救赎的意思。和立位记十七章十一节，立位记十七章十一节是讲到血是可以赎罪，这个赎罪就是跟这个松香是一个字，就是原文呢、啊。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啊，我们要靠神救赎，这边才能够除掉羞辱。啊，这是到第八节。接着我们现在再看第九节。啊，第八节我们现在结束了啊，我看一下啊。所以两边相对啊，第八节我再补充一下，那边预备方舟，这边享受恩宴。我们总结一下啊，这一小段的意思，那边就是预备方舟，神一直对告诉挪亚，你怎么造怎么造怎么造，预备方舟。预备方舟什么意思？就是生命建造，生命建造。你看这个第八节那边就十四十五节嘛，已经开始了，让他怎么造方舟，多少尺寸，你要完全按照神的尺寸啊。那这边呢？这边就是享受丰宴，享受恩宴。好，接着我们现在看第九节，第九节，到那日人必说：看那、啊，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一段九节到十二节的正义是什么？神子民蒙拯救，快乐感恩。一面子民蒙救，一面仇敌被践踏。你看这里这一小段里面包括两个意思，一个子民蒙救，一个呢仇敌被践踏。所以他说到那日人必说：看那、啊、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这个等候我想一定不是我们有的说懈怠懒惰啊，我们反正等吧，耶稣还没来呢，不是这样的等，乃是耐心的等。对着那边是积极的预备，两边相对，那边是积极预备，积极的预备方舟嘛，神告诉他怎么造怎么造怎么造，积极预备。这边是耐心等候，什么叫素来等候？就是耐心的等候。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忍耐啊，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啊。两边相对，我们看这一节吧，非常宝贵啊，两边相对。这边是等候，那边是预备。这边说神必拯救，神必拯救、啊、你看这个等候里很有信心，他说我们素来等候你，他必拯救我们。我们有没有这信心？所以等候要用信心来等候，耐心等候还要信心等候。所以两边相对，这边神必拯救，那边全备救恩，那边要经历全备救恩。还有这边等候歌唱，最后不但等候还要歌唱啊！我们要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要赞美神，大家都要说，就是歌唱的意思。对着那边都进方舟，目的什么？就是都进方舟。还有啊，那边说上面有透光处，你看那边是上面有透光处，对着这边就素来等候神。我们所以能够等候，因为我们的方舟上面都有透光处，就是神给我们预备一个他的光透露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仰望他，不至于一片的漆黑。你想一个方舟关起来，如果没有一个透光处，就好像现在没有玻璃没有窗户，你这个屋子的要多黑呀、啊、你就摸索吧，所以就是说这边素来等候神，那边是上面有透光处，这边是因神的救恩欢喜快乐，那面就是洪水泛滥毁灭天下。一面看到世上的光景，洪水要泛滥毁灭天下，其实这洪水就代表这个罪恶的洪水也是今天在泛滥，泛滥的普天下，有钱的没钱的，你看政府界这要人国家的领袖统治者都犯罪，无名小卒也都在犯罪，是吧？所以洪水泛滥毁灭天下，这边因神的救恩欢喜快乐。第十节，耶和华的手必按在这山上，这句话很宝贝。什么叫神的手按在这山上？这个山还是指的前面讲的神要摆宴席，这西安就是指的耶路撒冷，因为西安耶路撒冷就建立在一个高山上。这句话什么意思？什么叫神的按手？神祝福他的产业，就是神赐福的意思。神按手，神按手有一个意思，属于神，在神的权下，神保护，神祝福，神拯救，神复辟，神要按手。底下接着就讲仇敌了，仇敌不能进犯，仇敌反倒被践踏，所以这不就是什么？包这一段就包括两个意思，一个神保护拯救，一个神什么？神要惩罚仇敌。神必按手在山上，两边相对，这边是神的手按在山上，对着那边就是方舟里保全生命， 那边神就说了，你要预备方舟，为了保全生命，把人和动物万物都带进方舟，为了保全生命。这边岸在山上，那边就保全生命。神亲自伏笔。底下我们接着看，就是摩押人。摩押人代表什么人？代表世上的人，属血气的人。摩押人在耶利米书四十八章讲的最理最清楚了，骄傲的人，夸口的人，夸大的人，从来不认罪的人，他们从来不造空，如同酒在渣子上沉浸，外面你看很清亮清亮，实际底下好多的渣子，这就是摩押人。摩押人一个弟弟，摩押还有就是他逼迫以色列百姓，咒诅神的百姓，那不是吗？摩押王去雇巴兰咒诅神的百姓，都是摩押人干的事，所以必被践踏，好像干草被践踏在粪池的水中，你看看被神憎恶到这个地步，好像干草沤在粪池里面，拿你当肥料了，被唾弃的意思。两边相对，那面是都进方舟保全生命，都进方舟保全生命，对他这面就是不进方舟必被践踏，你根本不要救恩。摩押人代表世上的人，你不要救恩，你根本不进方舟，结果必被践踏。为什么被践踏？两边相对，那面就是不进入，你不跟进方舟，这边就被践踏。那这个呢，也是告诉我们，就是神的允许，神的允许，哪个是神的允许？第十节的上半句，神的手，耶和华的手必按在这山上，这就是神的允许，神的允许。对着那边就是神立约，神跟挪亚全家立约，所以两边相对，神允许，神立约。你要知道神允许是什么，就是这个上半节，对住在西安的人，肯上山的人来讲，神的允许就是他要按手在这个山上，他亲自祝福他的百姓，他的产业。啊，再看十一点，这个他就是摩押人了。摩押人被践踏，结果呢，他必在其中伸开手，好像浮水的伸开手，浮水一样。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摩押就好比一个人一样，整个的被淹没在这一个粪池的水中，结果两只手只好伸开，伸手的意思也就是他伸手无助，没有人来帮助他，没有人把他救出来，又臭又呕又难受又憋，好像浮水，这个实在是讽刺，他真的浮水啊。所以两边相对，骄傲受罚，你看为什么？下面说，但耶和华必使他的骄傲和他手所行的诡计一并败落，这就是一点。你告诉我们，摩押为什么受罚？为什么被践踏？骄傲。所以我们里面也有摩押人，好骄傲啊，这嘴巴不说，这心里想，我比你们谁都强，你看你们不能我都能，感谢神，现在上帝叫我什么都不能，说个英文也说不利落，是听也都听错。他昨天又出个笑话，是不是？人家是 charge back， 是等于是等于倒扣我们钱，我那电话里根本没听说，我说哎呀，又给我们寄五千块钱来了，你看做笑话。后来英文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倒扣我们五千块钱，那当然有原因，现在我们也查出来了，就是你没有可夸呀，要不然还得再骄傲一点，说谁让你这是看你这么可怜的，骄傲受罚。对着那面什么呀，挪亚谦顺蒙恩，他就是这么谦卑，是不是？但是我们不要因为我不懂我才谦卑，大概我有的地方懂我就又骄傲起来，是不是？我英文不好，那我不得不谦卑，是不是？人家阿玲一来什么都一打电话幺幺他都知道了，是吧？人家懂人也很谦卑，我这个不懂还常常骄傲，骄傲不好，是不是？骄傲要打下来，骄傲受罚。对着那边就是挪亚谦顺蒙恩。再看啊，那边十那边的第几节？二十节、二十一节，我们两边相对看一下。这边是骄傲诡诈必都败落，一并败落。他的诡计，就因为他诡诈，他才有诡计。骄傲诡诈必都败落，对着那边谦卑信从保全生命。所有动物，所有生物，所有的人都因为肯谦卑，要不谦卑，你为什么把我带到方舟里面去啊？要讲理的话，这小鸟在天空翱翔都舒服啊，你把我憋在方舟里的，我不愿意，你也得谦卑，谦信，谦卑信从保全生命，谦卑信从保全生命，那 边就对他这边呢就是骄傲诡诈，必都败露。还有那边说遵命积蓄食物，这也很要紧，你预备方舟你要预备食物，你人都预备了，你不给人吃，你饿着肚子也不行，是吧？遵命积蓄食物，对他这边来就是对以赛亚先知，是遵命中传预言，忠心的传神的预言，说的话也像食物一样这么要紧。所以我们要遵命，两面都是遵命，遵命积蓄食物，遵命中传预言，把主的话忠心的传出来。再看最后一点，耶和华是你城上的坚固城，高台倾倒，太平直到尘埃，就是挪亚摩亚的结局。你不是高傲吗？神说我把你的高高的城、坚固的城、高台都给你倾倒，给你拆走整个夷平，成为平地。所以这就叫做高者降卑，卑者才升高。是你太骄傲，神说我把你拆的给你拆平，什么高台、坚固城都没有了。两边相对，这边拆到尘埃，那边彻底顺服，那边挪亚太宝贝了。所以神也要拆我们里面那模样，给我们拆这个干净，拆到尘埃，那我们才会像挪亚这样彻底顺服。拆到尘埃，这边那边是彻底顺服，这边照传神言，那边是照遵神命，最后还是挪亚和以赛亚先知来相对。这两位神的仆人呐、啊，我看都非常宝贝。以赛亚他没说哎呀这个挪亚这么摩亚这么坏这么厉害，我不要讲他预言，讲了他我要受害，他也没有，他该怎么讲怎么讲，叫做照传神言，那面是照遵神命。神说造方舟咱们就造方舟，造三层就造三层，人家看多可笑啊，造那么老大个方舟，你比比这个尺寸，是吧？那真是这个方舟多么大呀，150米呀、啊，这个长度啊，宽度就有多少啊？有这个25米，这么宽这么长这么一个大船，那是造船之命，造遵之命，神怎样说我就怎样行，这个真是谦卑到底。所以一个遵命的人，我想一定是谦卑的人。我们因为不够谦卑，所以也不够遵命，主这样说我那样做，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我们今天就到此。今天大小轮的中心，遵命预备，不再单言。这个预备里面包括好多意思，要谦卑，要认罪，要悔改，要积极造方舟，要积极预备食物，这都是预备。遵命预备，不再单言，神一定不再单言，因为神不单言，我们也不要再单言。遵命预备，因为今天主要的就是预备两个字，预备方舟，预备自己，然后才能领人进方舟。让我们一同呼求主，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求主使他的教会快快警醒，痛悔离罪，在生命上建造，领许多人能够进入方舟，完成这个救人的大使命。好，我们就